或者是一个地方圣徒
啊，它也有相当的根据，因为从不同的版本里面，可能这封信跟后来跟另外一封所写到老底家的信，可能就是同一封内容，至少是相去不会远，可能是同一封信，可能是一封信，两个名字，一封给以弗所，一封给老底家。无论如何呢，这里讲到有一群圣徒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人。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最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到这些圣徒，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叫做有忠心的人。我听过有一位弟兄他讲，神所要求于神儿女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顺服。他说，如果你顺服的话，什么事情都好办，神的话你就可以接受，神的命令你就能遵守，一切的要求在你身上都可以成就。我不晓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根据以弗所书这里第一章第一节的感觉。那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他所有的一面，也可以说是一面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抱怨，还是有一个基督徒访问他说是你侍奉主这么多年，你对教会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他说，我盼望神的儿女个个顺服。当然讲完这句话，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也许有人觉得他太骄傲，有人觉得他讲这句话好像自抬身价。但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在基督里面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信心，有忠心。因为信心虽然能带领我们进入救恩，但是能够坚持在救恩的路上是靠着我们在神面前忠心。什么叫忠心呢？忠心跟信心啊，英文里面的话就更有意思，一个是 faithful， 忠心的意思是 faithful， 中文翻作忠心。其实忠心跟信心不能分的。什么叫做 faithful？ 就是对于神有完全的相信。什么样叫做有忠心的人呢？难道基督徒还有忠心不忠心吗？是有忠心有不忠心。不光是说国家有忠心的国民或者是不忠心的国民，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有忠心和不忠心的问题。一个真正有忠心的人就是以神为可信的人。如果我们要给他下个定义，什么叫忠心啊？中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像忠心只讲了对国家，不，忠心这个字就是对于神有完全的信心， faithful， 充满信心，这样的人叫做忠心的人。所以忠心的人他就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能够受神的雕削，不是按照他自己所要的情形，而是因为他相信神在他身上带领。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说今天看聚会的是看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属灵程度的话，差不多我们有把握说这里有60%以上的弟兄姊妹们是，或者应该更多一点说哈，80%以上的人是清楚得救的。这件事情我想在一般教会里面已经是一个相当难达到的数字，因为可能别的教会大一点，但我们教会人不太多，80%我没有把握，就是说这些人是清楚因着信心得救人。但是论到有忠心的人，真正把自己奉献上去了，那有多少人我们就不敢讲。昨天晚上神保罗牧师在这里说，从前以往对自己不满意的，现在要更爱主的有哪一些？有多少？我看有10几20人举手。但这个数字是不是表示第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呢？或者是把第一次把自己祖先交出爱主的人呢？还是以往那些有些弟兄们已经做过这样表示的，而重新有这样的 recommitment？ 我们不晓得，所以可能应该不止20几个。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经过奉献的那一关。昨天晚上神保罗问的时候，我也没有举手，因为我觉得这本来就是我们天天在神面前应当有的态度。但是无论是一个外面有形的决定，或者在灵里面一个最深的 conviction， 忠心这一件事情 faithfulness， 因为圣经里说神所要求于管家的就是有忠心。忠心的结果叫我们能不计代价，叫我们能不问成败，叫我们能够不看重工作的果效。每一件侍奉也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服侍一样事情，刚开始很有果效，大家很起劲，过了一段时间，天然的人热心冷淡下来了，那就很没有几个人，没有多少人有兴趣，也没有多少人 involve， 这时候是叫我们容易灰心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知道神所要求我们是对于他的信心，那忠心就自然产生。说中国人讲，我们中文里面忠心产生就自然产生。那我还愿意更引用一些圣经，就是启示录里面讲， 蒙召被选又有忠心的，蒙召的很多，得救的人很多很多，被选上神做一点，为神做一点工作，或者有点热心侍奉神的人也有，但是在这样侍奉中间能够忠心到底坚持到底的人，真正在神的旨意上面能够得胜的人，一个特点必须从忠心里面产生。如果我们向着神不够忠心，换句话说在信心里面不够坚持到底，或者我们向着神的话语不够那样相信，或者对于神在我们身上带领不够那样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会看见我们往前路走不下去。所以这里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圣徒这个字，我想我需要再解释一下，虽然我们以往讲过这个事情，圣徒这个字在英文里面63次出现，在新约里面有62次是多数的形式，不是讲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讲神的儿女。圣徒的意思，圣徒这个字就是圣洁的意思，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已经圣洁了。所以我认为在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两句话，在以弗所的众圣徒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一面来讲好像是同义字，一面来讲它有不一样的意思。在救恩的根基上来讲，每一个人都是圣徒，但却不一定是每个都有忠心的人。我们今天不是说拿基督徒分作好几个等级，哦，我是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当然虽然讲道上面也可以这样讲，像圣保罗牧师这样说，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是，这是为了我们的领会，但就着救恩的地位来讲，我们都是已经站在成圣的地位，称作圣徒。可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追求，那这就不同了。有些人是有忠心，有些人就不够忠心，所以他就不能坚持到底。那么这里以弗所书保罗写信给这样的人，所以你晓得不仅救恩的根基是我们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会开启在我们面前一个基本因素，第二个要向着神有绝对的信任，要向着神的工作有绝对的信心。以后我们就看见，因为保罗为着以弗所的人祷告，或者说为着受书的人祷告，包括我们今天看见这些书信人祷告，要叫我们得到启示，得到智慧，真正认识神的旨意。上一次我们讲过，保罗奉神的旨意，在神完全的旨意和计划里面做了那一个世代的使徒，而他所做的工作启示传递那个启示，叫人看见教会是什么，叫人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而这些旨意是借着那一些真正肯忠心在神面前生活侍奉的人，要叫他们得着的，他们要得着教会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今天原谅我这样说，很多的人不认识什么是教会，很多的人对于神终极的目的不清楚。上个礼拜三晚上来了一个弟兄，从中西部来的，他来找我，他说我在中西部有人介绍告诉我你的名字，叫我到西安来看你。哦，我说很不敢当就来了。他说我一定要见见你，我们要交通一些比较深入的事情。我说当然，你如果要找我交通，因为他话语里面非常殷切，我说那你请你来，就我晚上就来了，7点半。其实我那天晚上实在是，他问我忙不忙，我说你要找我交通我就不忙了，你不找我交通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来了。这弟兄很好，等到我坐下跟他谈了10分钟话以后，我就觉得这弟兄实在是向着神有相当的追求和认识。那么他他们有一批弟兄姊妹们在中西部觉得非常苦闷，因为那个教会带领的牧师不能满足他们属灵上需要。我就听他讲，我想他们会讲出什么话来。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欣赏，就是讲到后来他说，从前我们觉得因为那个牧师不能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自己开始另外聚会，但是现在我们想想不妥当，因为我们是眼高手低，虽然觉得牧师本人不够属灵，但是问问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多少东西。我们看见了一个方向，看见神所要的神的国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得着。我说感谢神，你们在神面前是有忠心的人，虽然没有多少人给你们帮助，但是一个态度为了教会的见证来着想的，这样的人 因为他顾虑神的见证，顾虑神的计划，神一定会亲自给你们带领。他说我们经过好多年，现在有一点懂得，我们以为看见的异象，看见的启示，离我们明白知道还差很远。那我也跟他做一点见证，我说我十几年以前有一次，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刚刚看见荣耀异象，看见出埃及记里面那个摩西所看见荆棘的火焰。其实荆棘火焰的异象意思就是说，那个火圣火在荆棘上面焚烧，荆棘全没有烧毁。所以我们这天然的人是荆棘，但神的火焰在我们身上好像是使用我们，但是并不叫我们身体好像烧毁败坏。那这里要讲解很长的事情，可是那时候我就非常热心，到处对人传讲，哦，我是看见现在教会真理不同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不同。结果到 UCLA 在那里跟一些年轻人传福音，遇见一个弟兄，你想这是1972年的事情，13年以前的事情。结果这个弟兄姓王，他听我讲了半天，越讲把他继续讲得越糊涂，越讲他越不知道我讲什么东西。哎呀，他说跟你交通没有什么意思，他就走了。那么感谢主，虽然是这样，以后我又有几次机会见到他。那么经过这个14年，这一两年，去年我跟他又联络上，就是这位弟兄，他忽然打个电话给我，他说我们查经班在这里正走到一个转弯的路上，希望你来帮助我们，跟我们讲一点教会的意义。所以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到处讲，讲到后来人家一问的时候，我们也答不出所以然来，就是哎呀，你这么笨，你没有启示。其实不是的，真正神把启示放在我们里面，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消化，真正的看见，真正知道，然后才能够带领我们往前走。那么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讲到神的计划，讲到神的旨意，讲到神的荣耀，讲到神在万古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所定下那个荣耀的旨意。那么保罗是一个器皿，神开启给他看见，但是他看见的这个意象并没有教会，并没有那个荣耀见证出来，他就开始传讲。传讲给什么人呢？刚才我们就一再重复了，圣徒，有忠心的圣徒，这些人是愿意接受保罗的信息的，是愿意接受从天上来的神的启示的。但是以弗所的教会过去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跟以弗所一样好的教会很多都过去了，这一个教会的实质还在一天一天长进。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属天的眼睛，我们就会觉得说以弗所讲的东西相当的空泛，讲完了以弗所那个教会过去了，那个时代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得着。那一个时代又过去，另外一个时代又过去，那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今天我们讲这些话放在以弗所前面，就知道这本书是讲到一个天上属灵的事情。我的讲有点乱了，应该从第二节讲完再讲这些事情。我们跳过来回头看第二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保罗和以弗所圣徒中间交通的时候，他说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在我们一般来讲起来好像一个普通的问安，那么一般读书信的人也把它当作一个问安的话，并且我们分类的时候也是这样分的啊，没有一个人说这不是问安的话。你晓得保罗在每一次和神儿女交通讲话的时候都有这一类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归于你们。他一直讲两件事情，恩惠和平安，恩惠和平安，恩惠和平安。那我们有时候听话听多了就不大明白，反而觉得说这是一种套语，没有真实意义。在我们基督徒这边来说，我们一个最大的把握就是平安，在主里面最具体的把握是平安，但是一切的恩典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保罗这句话讲好像是不太着边际，可是在一个问安的地位来讲，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好像一个连把一个基本的救恩的真理在这里陈述出来。他说什么？ 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神那里经过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这个思想我想是和他刚开始讲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是一样的意思，以后他也在讲所有一切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以前我数过，现在我这是没有不记得数，第一章里面有多少次讲到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今天我们得救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能得的一些的恩典、一些的长进、一些的帮助也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好这一天那两个礼拜以前啊，或者一个多礼拜以前，王爱光牧师在南区的聚会里面讲到这件事情，在基督里。我们刚才因为已经讲乱了，所以第二节或许不必去仔细研究它。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看里面又是在基督里。刚才我们说过，保罗的心意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警戒和外面看得见肉身属地的警戒。那一个属灵的警戒，他给他一个最清楚、最具体、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在基督里。那一个属灵的警戒所讲的事情，讲到天上，讲到不是我们今天人的智慧思想所明白的。他在讲以弗所书的时候，实在是对着天上那个教会来讲，今天我们他用那个人所能说出来的话讲给我们听。所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属灵的各样福气，各样属灵的福气啊。王安牧师那天说有17000多个应许，那么我们去数福气，数不完的福气。那么我但愿有人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好的定义啊，什么叫做福气，什么叫做祝福。Blessing 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好像，因为我们受了很多升官发财各种福分的这个观念，是一种接受的东西。但是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在英文里面我们能够说什么 Bless the Lord， 称颂神，在我们来讲我们所领受的叫做祝福，但是我们也能祝福神。所以可能英文讲的 Blessing 跟我们中文讲的祝福不完全一样，至少可能我们领会上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中文说祝福神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你如何能祝福神呢？都是我们有东西才，我们有神怎么没有呢？都是我们有好东西给别人叫祝福，过了年了领压岁钱，你得到一些啊，祝福你怎样怎样，祝福你升官发财，祝福你年年如意，这样的意思。但这里说的话就是 blessing， 而这个 blessing 因为太简单的字，每一次这英文翻成 blessing， 好像英文讲英文人就明白了啊。他们说 bless the Lord 跟 blessing 在他们思想上没有两样啊。这个我们不是第一代的美国人，所以不懂，所以不懂。但我越想这些问题呢，越就觉得说，今天我们不能用中文的方法来领会什么叫福气。如果这样，可能我们相当受限制。他说：“愿颂赞，你看这里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如果我知道是不错的话啊，我们看一个英文怎么讲。称赞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has blessed us in the heavenly realms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Christ。他说，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已经我就暂时用祝福这个字，祝福了我们，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两个 blessing， 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平安，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一切神供应的时候，他说，保罗说，我称赞感谢赞美天上的父神，因为他在耶稣基督里用的字是什么，曾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或者说已经祝福了，已经祝福了。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想象的福气是我今天的一件福气、两件福气、三件福气。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们的祝福数不完，而我们祝福可能也得不完、得不到，换句话说不能完全得的祝福。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祝福了一切的福气。我不知道这样话是不是能讲清楚。什么叫祝福了一切的福气呢？如果我们圣经有一点熟悉的话，你晓得当神创造天地万有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祝福说 It is good， 这是好的。如果我们从这个领会来看，那么什么叫祝福呢？什么叫福气呢？神说这是好的， This is good， 这就是祝福。我是尽量盼望能用一种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的福气的方法来领会什么叫福气。如果我们以为身体平安或者是财源广进叫做祝福，我们的领会还是属地的。但是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什么叫祝福呢？是好的，这是好的，神说这是好的就是好的，这叫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说什么已经祝福了。这个话我好像摸到一点属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口才讲。已经祝福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雅各那一天在他的父亲面前，以撒面前要求祝福，他就假装他是哥哥以撒，然后手上套着毛皮到他的父亲面前，父亲就祝福了。等到以撒回来的时候，他就问父亲说，你祝福错了，你没有第二样可祝的福吗？那以撒就说，我已经祝福了，收不回来，已经收不回来了。他说那个福气已经给你了。什么呢？本来说他以为以撒是来神受祝福，所以他说你一定管辖你的兄弟，结果反过来，所以那个祝福只好转过来说，到了日子你要挣脱他的捆绑，但这是 second best， 已经不是最好的。神最好的只有一样，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明白的话，神只能祝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祝福的。什么叫祝福呢？神看是好的就是祝福，是不是？我们再回到讲创世纪里面，神看这日是好的就赐福给那日，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好就赐福给那个人 bless。也许我不是说天主教对了哈，这个图画反而对了，那个教皇在那里 bless everybody 啊，拿个东西扫一扫一样，祝福，那就说他说好了就好了，我不晓得教皇是不是有这个权柄，而且是不是教皇真正能够认识什么是好什么不好，但是神祝福，就是他看这是好的，这是神所祝福的人，神已经满意了，神看着可以的，只有主耶稣一个人，所以一切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福气神看为好的都在耶稣基督里，而保罗说是已经赐给他了，曾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只要在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都是好的， everything is good。 神能够祝福这个，能够祝福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地方我们一读一下读很长了，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里保罗举起例子来讲不完了，他说就如，所以你知道这里讲的呢是祝福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祝福，也可能保罗就用这些事情来说明他讲的祝福是什么，他讲的福气是什么。就如，就好像他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祝福了各样的祝福，已经说那些祝福是好的。什么是好的呢？就如比如说他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这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祝福。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但这句话怎么讲法？如果我们活在时间跟空间肉身的观念里面，一定不会明白这句话。如何可能在创世以前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就已经先拣选了我们呢？如果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主耶稣不过是1900多少年以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的，那我们更要奇怪如何他能够在那个还没有得的人里面先拣选了一批族类呢？不是的， 因为今天神不活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所以当神命令说有的时候就有了，他思想一到那里的时候，事情已经成就了，他已经看见那件事情，并且因着他的旨意已经完成了。那么什么叫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为了帮助我们多一点了解，我们要想起创世启示录里面说，在那个创造的根基的时候，有一只羔羊被杀的，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基督啊。这个话我们也不明白，主耶稣明明是因为亚当的犯罪，而在1900年以前，也许从亚当犯罪以后不下几千年，也许4000多年，他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亚当所犯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哥哥他上面，把一切所有人类都借着他的宝血赎回来，这是我们明白的。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他说在创世前被杀的羔羊，不是创世前，在创立世界的根基的时候被杀的羔羊，好像那个羔羊，好像那个根基需要有血的涂抹，我们只能说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看，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没有时间的问题，所以他能说在创世以前先拣选了我们。怎么拣选的？这个不是说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我拣选、拣选、拣选，不是。这意思就是说，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是蒙拣选的。我不晓得我这样讲的够不够清楚，或者我还讲的太快。这里所说的拣选，不是以为我们好了，我们今天要选100个人来，不要选100个人，选3个人来搬钢琴，所以我就挑啊挑啊马里，挑胡九龄，挑陈一觉，不是，不是这样意思。意思是说，我要找3个人来做一件事情，比如说，而这3个人，我一说话的时候，比如说刚好就穿蓝衣服的人。我想不是这个事情，那么穿蓝衣服就好像是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叫做蒙拣选？今天在真理上一个很大的考究叫做拣选和自由立志。如果我说这3个人是要来弹钢琴，他们立刻3个人就举手了，那么这3个就是蒙拣选的。好像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对于拣选和自由立志在他看起来没有办法分别。我讲这个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明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在真理上面，很多人拣选的事情、自由意志的事情弄得很不清楚。而且如果我们有自由意志，那么神如何拣选？神如何是万能呢？神如何是预知呢？如果神是预知，那么我们还有自由意志吗？还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吗？很多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答案最简单，或者用一个近似的说法，什么叫做自由意志呢？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拣选。明白我的意思吗？神说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救，所以他已经选好，已经选好了，是不是已经选好了？而那一些人说我要信耶稣，好了，得救了，你是不是中选？你早就中选了，我就知道你是那个要中选的人，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不想这样讲，大家清不清楚？神所拣选的，不是说今天选啊，周东培的名字在这里啊，谁谁谁的名字在那里，谁谁谁名字在那里，不是这个。是圣经说我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这个是不能分的一件事实。神如何拣选？神不是一个一个拣选，神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啊，我再重复一次。当神说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已经都选好了。什么人是蒙拣选的？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蒙拣选的。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最简单就是说，救恩的真理、福音真理在这里传给你们，如果你听见了，就证明你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那些不信的人当然不在蒙拣选之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样来认识拣选和自由意志的事情就没有冲突，这样我们来看神的旨意说就没有冲突，我们也不需要跟自己打架，自己跟自己陷阱，到底我这样一举手是神早就知道了呢，还是这是我真正自由意志？到底我心里砰砰砰跳，我接受耶稣，这个是我的工作还是圣灵的工作？根本不要去研究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天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就在基督里蒙拣选。当你有一天接受主的救恩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基督耶稣已经早就蒙拣选，因为那个救恩的路只有一个，凡是信他的人都得救，这就是神拣选的范围啊！我这样讲千万不要说出去，说出去很多人神学家跟我争论了，不过我的领会是这样。而很多人一直不肯放弃这件事情，他们自己没有办法想通，所以在神学上很多的争论到现在还在打这个仗。其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讲得很清楚，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条件只有一个，在基督里蒙拣选。那么凡是在基督里都蒙拣选。好，第四节说，这是什么祝福呢？什么叫祝福呢？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以前蒙了拣选，这是一个祝福。那弟兄姊妹们，是不是祝福？当我们这样来认识保罗的话说，哎呀，这个祝福是太大的祝福。他说什么呢？不仅这样，秘诀是在他面前。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撒加利亚祷告说，我们既从他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叫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怎样在他面前。今天侍奉的原则是在他面前，圣洁的原则也是在他面前。什么样会圣洁呢？我们在他面前，当我们里面有一点点离开主、犯罪、爱世界思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准备从神的面前离开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能够说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是一个条件的事情，有条件的事情。如果不在他的面前不圣洁就不圣洁，如果不在他的面前充满瑕疵。那么感谢主，神的拣选不仅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早就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而且叫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而这个圣洁生活说起来秘诀太简单，就是在他面前。秘诀很简单了，可是我们受试炼不小。在他面前，每一件事情在他面前，每一件事情在他面前。啊，我越讲越觉得亏欠，因为越是这样的思想，我发现还有真是好多时候，不是完全180度背对着神，45度，好不好？135度，不是完全180度，我还没有那样不爱主，可是呢，35度、40度已经转开了，不是完全敢面对面活在他的面前。神在这里，我转一个角度，他也许看不见我，我也不要看他，免得我良心受定罪。假如我们能够面对面坦然无惧见的神，没有一个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希伯来书的话，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看神的面，没有人见神的面。所以这个秘诀很实在，面对面看见神。那我想基督徒经历里面一个最具体最有力量，就是保持活在神的面前。哎呀，我真是越讲一些话我越觉得自己亏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觉得圣灵的力量，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实在是受定罪，被神的光所 照亮。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是在责备你们，我跟你们我们一样的，都一样。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的面光时，没有办法过圣洁生活，里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都不圣洁。但是这句话是对的，保罗讲的话是完全正确，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你晓得这个使我们成为圣洁也不是一次两次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事情， lifelong process， 一生的事情，叫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一生的事情。如果神能够得着我们每一天，神就得着我们一生。神如果在每件小事上得着我们，神就得着我们全人。第五节还有什么祝福呢？还有什么福气呢？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三个祝福是什么？得儿子的名分。
得儿子的名分。罗马书第七章讲，第八章讲得儿子的名分。哥罗西加拉太书说得儿子的名分。现在这里以弗所说又说得儿子的名分。要晓得这里讲的儿子不是说我们做神儿女，这里用的字不是儿子，不是小儿子，不是小孩子啊。加拉太书说那个小孩子受管于世俗的小学，就是律法，受管于律法之下。儿子是承受产业的人， sonship 是可以得着神儿子名分的人，在父亲的遗嘱上面写好说这是给我成年儿子的，他要继承我家业的。好像亚伯拉罕对那个以利以谢说的，他说这是真的我家里的人，就算他接受我的产业。神说不是，以后他从自己本身产生的，以为是以斯玛利，也不是，以斯玛利不能承受亚伯拉罕产业。我们知道最后是以撒得的产业，但是以撒还在做孩童的时候不能承受产业。那么一样的，所有人都是这样，没有办法把一个产业给没有成年的孩子。这里他说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是要得着神产业的人。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地位，也有这样的祝福福气 blessing。神看这个是好的，神说就是这样。那这个儿子的名分，保罗说因为他爱我们，除了爱之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这样奇妙的思想。因为神的爱，为什么神这样做没有道理，就是因为神喜欢。你看这里说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那保罗讲的话很诚实，意思就是说如果保罗在这里他也不能给我们更好答案。除了这个之外，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得到儿子的祝福，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特别爱主？保罗说不是，还是因为神的产业太多没有人给不行？保罗说不是，可以不给的。若是你要问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叫我们得到他的产业，叫我们得他儿子的名分，保罗说第一个因为他爱我们嘛，第二个他喜欢嘛。保罗讲两个理由啊，这两个理由照我们想很弱啊，若是人喜欢辩论的话这两个理由不够好啊。但是保罗想不起第三个理由，他说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他儿子的名分。借怎么样，那不是随便得儿子的名分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了怎么样得到儿子的名分呢？借着耶稣基督，又是这个原则，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这些在他里面蒙拣选的人，叫我们这些在他面前生活得圣洁的人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如果我们懂得什么是儿子的名分，我们真是跳跃起来。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什么叫儿子的名分，我们不舍得丢掉，一定要的。但是有没有功劳啊？我们有没有功劳要得儿子名分？一点功劳都没有，完全是因为神喜欢这样，完全是因为他爱我们。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哎呀，他因为爱我们所以不愿意我们空手的进天堂，不愿意我们到神的家中没有产业，所以他给我们一点产业，这个解释多余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爱我们。我们可以说哎呀神喜欢嘛，叫不愿意我们的多余，神就是喜欢叫我们得他产业，神就是喜欢我们做他儿得着长子儿子的名分，神就是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没有理由的。可以不给，但他要给，可以不给，但他喜欢给，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那个祝福，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蒙拣选。这第三个祝福，如果我们要多一点明白儿子的名分，可以去研究加拉太书，可以去研究罗马书，那里讲到真是神的产业就是分给儿子。第五节这样说，好，第六节保罗话又倒过来，
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喜欢我们这样，所以得的儿子的名分。但第六节说，当我们得的神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看见没有？保罗说，神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为什么？是就我们来讲，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喜悦我们。但是就着神自己来说，就着神自己来说是什么呢？啊，叫他的恩典得着称赞。你看这句话，保罗里面对恩典的认识，这个恩典太大。神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叫所有看见的人称赞神的恩典。那么其实谁会称赞神的恩典呢？撒旦会称赞神的恩典，因为他看见这件事情，他一面嫉妒，一面不能不称赞神的恩典。这些人没有一个配得神的产业的，但都得得了，都是神儿子的名分。可是我们这些领受的人反而看不见这件事情，很多时候看不见。也有人看见，看见人就开始赞美神的恩典。那我们一般人只知道说什么，只知道加拉太书是讲恩典的福音，讲恩典的信息，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恩典。没有晓得保罗所有的信息都是以恩典为中心的，连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享受他的产业，得着他，哦，一切都是恩典。他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叫他的恩典呢得着称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应该称赞神的。谁来称赞他呢？我们应该来称赞他，就是看见说在基督里那一切祝福的人，看见在基督耶稣里所有一切属灵福气的人。啊，我刚才讲 blessing 这个字我讲不出来。我们蒙恩典，我们接受一切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叫我们圣洁，神叫我们享受他自己，神给我们平安，一切加起来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好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换句话就是说，当神把这些事情做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叫所有看见的人就没有话说，不能不承认说，神啊，你真是有恩典的神，你真是给他们恩典，你真是给这些蒙拣选的恩典，不是靠他们自己行为，乃是因为你爱他们，你的意志要叫他们得着这些祝福。又来了，这个恩典在哪里呢？这恩典是什么？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又来了，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件事情不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大的恩典怎样？又是在他的爱子里面。他因为爱我们，所以在他的爱子里面给我们恩典，叫他的给我们儿子的名分，叫他的恩典得到称赞。而这个恩典是在他的儿子里的。换句话说，叫人看见耶稣基督这个人的里面，他的爱子里面充满了恩典。在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是神的爱子里面，恩典在他里面。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的。什么人到他的面前，在他的里面都能得到这一份。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哦，为什么耶稣基督称作爱子？他前面说我们这些人得着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不是爱子，是我们这长子，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但是总是跟主耶稣比起来差那么一点点。主耶稣称作爱子，我们不能称作爱子，只有主耶稣称作爱子，他的爱子 Beloved Son。 我们是 Beloved Children， 但是不是他所说，保罗所说，在圣经里所说那个爱子，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爱子这个名字，哦，在神的心意里面，只有这个爱子，只有这个儿子耶稣基督是没有一件事情能相比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没有一个其他的人可以相比的。他的爱全然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有属灵的耳朵听这个话，哎，你周兄，你不是刚刚讲他这么爱我们，神爱这么爱我们，
我们是他最爱的了，怎么忽然又出来耶稣基督更爱呢？你有冲突吗？我想有属灵悟性都知道没有冲突，一点都没有冲突。我们得的爱是因为他爱他的儿子，而我们所得的爱在我们个人身上是完全的爱，没有办法用，没有一个人能够分开一点我们和神中间的爱。但是这一个爱比起神爱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完全不能比，所以称他的爱子。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现在讲恩典，前面第二节讲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说的恩典是这个恩典。刚才我说不是刚开始好像我们说哎呀主给你恩典啊，主你祝福你啊，主与你同在平安啊，不是这个。他讲的恩典是个真东西，这个恩典呢他解释怎么样会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要讲真理讲教条的话，一定把这个当作得救的经历来说，而得救的经历应当放在蒙拣选之前讲。为什么他得倒过来讲啊？我们在耍这个头脑，神学的头脑。哎，保罗不是这样讲的，他讲到恩典的时候讲一些我们以为懂得的事情。什么呢？怎么样得的恩典呢？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讲我们都懂的事情，以为懂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救恩的真理救恩的经历不从我们个人来看而从神来看，你就稀奇。这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在经历上有一点长进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多懂了一点，至少比从前懂一点，或者比别人懂一点。所以我们说哎呀我很好有认罪的经历。你看好多基督徒不懂得认罪，好多基督徒好多人根本连重生经历也没有，他也不晓得向主保血接受主的保血，不晓得求赦免，这是我们的感觉。但是这里说怎么得恩典，借着爱子的血，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叫恩典？因为不是你做的，主耶稣流宝血，我们没有做一件事情。我们蒙救赎，主的宝血出来跟我们毫无关系，不是我们叫他流，不是我们想做了一件什么事，想了一个办法叫他流宝血的，完全是主自己流的，成全我们，愿意成就的，所以他叫恩典。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领受那个恩典的经历的时候，要晓得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因为我们认罪所以得了赦免，而是为什么？因为主的宝血，我们不过接受而已。啊，若是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感觉说：“哎呀，我比你好，因为我认罪了。”这个话是就是很好笑了哈。是我们感觉里不知不觉有这样感觉：我认罪，所以我比你好，我比你属灵一点，你不懂得认罪。你看，我们俩吵架，一定我先认罪。连认罪都把它当作不是恩典，完全有可能。但是保罗的话说，这个恩典怎么得的？不是靠你的认罪，是因为主的宝血，罪过得以赦免，过犯得以赦免，在他丰盛的恩典。这个恩典呢，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完全是恩典。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时候，当我们蒙了他救赎的时候，我们过犯得以赦免，完完全全赦免，这个我们都懂得。而保罗说这个恩典呢，充充足足的，不仅仅是白白的恩典，不仅仅是浩然的恩典，充充足足的恩典。
冲动做出论定。什么叫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冲动做出赏给我们？你看保罗讲神真是聪明，为什么聪明？因为他有办法叫我们接受恩典，懂我的意思吧？他有办法叫我们接受恩典，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叫我们接受恩典。那我想做过父母亲就晓得，有时候要带孩子走正路真不容易啊。我们就会有办法打屁股打啊，还有呢就哄，打也不行哄也不行，我们真是没有智慧恩典，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智慧。但是神会叫我们领受恩典。保罗说这个话是真是充满了稀奇的感谢，他真是充满，他真是稀奇神的道路。领受恩典的人一点不觉得神的聪明在那里，一点不觉得神的智慧，只说哎呀神真好，我真是有需要，怎么忽然跑这个神的诸般聪明智慧呢？那你就晓得不是每一个人都那样容易进入恩典，但是神用各种方法巧计引他进入恩典，好像父母带孩子。第九节，这是一个从个人身上转到神的智慧上去的事情，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得救，从我们刚才讲在基督里蒙拣选，到我们成为圣洁，到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到我们领受他无限量的恩典，叫他的恩典得到称赞，这还不是神完全的旨意。他说这些事情啊，是要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第九节话很费思量，他说什么？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这句话你怎么解释呢？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英文里说 And he made known to us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which he purposed in Christ to be put into effect when the time will have reached their full time。这个第十节到第十节里去了。英文里说叫我们知道他那个旨意，奥秘的旨意， The mystery of his will， 他旨意的奥秘， According to his good pleasure， 他的美意，他喜欢这样做。当我们说到神旨意的时候，没有别的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或者这样说了，当我们认识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为什么会知道呢？ How come I know it？ 保罗是因为他神喜欢叫你明白，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强，不是因为你比别人爱主，不是因为你追求，你爱主，你追求，你比别人强都是结果，因为神要叫你明白。保罗讲这话是非常稳当的根基，消除一切人所可能有的那种骄傲。我讲这句话，我不怕多讲。的确，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情形，无论是我自己或者别的一些看见主的、认识主的旨意的一些弟兄们，都经过这个叫自己跌倒、叫人跌倒的阶段，就是以为我今天比别人强，所以我知道神的旨意，而忘记这是出于神的美意。今天我们所以靠着神的恩典能有一点追求，能有一点长进，能有一点科目，是因为神喜欢叫你这样，不是你自己。神用这些事情要叫我们认识他旨意的奥秘。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不能讲。今天晚上我想说来说去只有一件事情，神的恩典太好大。 若是我们有一点点长进，有一点点在神面前追求，不是我们自己，完全是因为他美善，因为他美善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美善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追求所能得的，因为神已经定义叫我们得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来把所有的责任担子啊都放在神身上， The burden is on him， 不是在我们身上。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今天好用功追求主，好努力追求主，走啊，走不动啊，走不动啊，加我力量啊！你不要这样想。感谢主，今天我能往前走，因为他的恩典托住我。感谢主，我今天能够再往前追求，因为神还给我力量，神还吸引我，这是他的旨意。这样一来呢，我们对别人也没有什么要求。弟兄啊，你要爱主啊，我感谢主，我是应该爱主，不错。但是告诉他，神用恩典托住你啊，叫你能追求啊，叫你能长进啊，叫你能经过一点患难向心转向主，都是神的恩典，你要看见的。他允许你跌倒，像上次我们讲那个彼得的经历啊，我已经为你祈求，神的智慧这样，神的旨意这样，叫他回转过来坚固弟兄。当我们越深明白恩典的时候，越不能不爱他。当我们越深明白恩典的时候，越不觉得我们自己追求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样才不会叫别人觉得说，哎呀，你们高一等基督徒，他说你们高一等基督徒，他觉得我够不上。哼，你自己听了，是啊，我比你高一等啊，你没有讲，可是有点得意啊，我承认我是这样啊。别人说，哎呀，弟兄你很爱主啊，哎，我听得蛮得意的。弟兄你很长进啊，我听了，我实在告诉你，我听得蛮得意的。但是不是，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他的智慧，一切都是他的恩典，要叫我们更多认识他。在耶稣基督里，神用各样的诸般的智慧聪明，叫我们充充满满得到他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讲的东西实在宝贝，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说出来，实在心里非常欢喜。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没有来，如果听见 tape， 盼望弟兄姊妹生命真是从心里产生一种渴望，说是这个恩典太好大，我真是要明白，叫我更多知道恩典。那么我再说，不是说我们要一定勉强人这样做，神的恩典太大，我们能有一点心爱主，更要把赞美敬拜感谢归你的。但愿这些话不管在这里或者在录音带里面，都落在那个心田里，好土里， 在那里忍耐结实成长100倍、60倍、30倍。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诗歌？我们唱一首，或者我们花点，还花15分钟祷告，好不好？